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再回到罗马书第12章到16章，检查一些重点，同时这也是从圣经看教会第三个单元罗马书和哥林多书的第二课。在西方哲学里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著作，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东方儒家的文化里面也有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论，被称为礼运大同篇。熟悉这些著作内容的人就知道，那都是空谈，都是不可能达到的。上回我们说过，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罗马的教会并不是他亲自去建立的，而是透过他的一些同工所建立的。因此，他对里面的基本成员虽然认识，对那些信徒却没有亲自见面。这是从罗马书第一章和第十五章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看见的事。因为他没有亲自见面，又屡次定义要到他们中间去，却去不成，就写下了罗马书，把他心里面累积的负担用极清楚的话向他们解明了。这些话主要是解释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怎么个救法？把他们从哪些方面救出来？这是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一章所写清楚的。救出来之后又怎么样呢？从保罗第12章到16章对罗马人的劝告里，我们就能勾勒出一幅完美教会生活的图画。这是我们上一堂课所讲的，这绝对不是一个空的理想国，而是在神的子民中间应当自自然然、切切实实发生的一样美好境况。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一个教会是活在这样的实际里，那么要把这样美好的光景维持下去，有没有哪些特别应当注意的事情呢？有的，我们至少可以从这几章罗马书里提出四个要项来。第一，这样美好的教会光景是从彼此之间流露出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应当注意的是彼此，而不只是他个人与神的关系。你看看这几章圣经里出现了多少次的彼此，圣徒之间要彼此亲热，彼此推让，彼此同心，彼此建立德性，彼此接纳，彼此劝诫，彼此问安。主耶稣叫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内容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给他解释明白了。我们个人与主的关系固然很重要，读经、祷告、聚会也少不了，但是要讲到一个健康的教会，它的重点绝不是在每一个单独的个人与主那样分开来的个别的关系，而是教会肢体之间他们的关系如何。在今天这个讲求效率、讲求方便的社会里，有许多观念也被带进教会来，不知不觉之间教会失掉了一样非常宝贵的东西，就是彼此。你把弟兄姐妹彼此在一起的机会，把这种横向交流的环境给它拆了，那这个教会里就没有彼此相爱的实际。表面上看起来他可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讲员，登高一呼啊，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听到，聚会的时候有人造卫星现场转播，还有个人网页，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听见他们、看见他们。但是神所看的不是这些，神所看的是你们彼此之间如何。很多大教会啊，荒凉到一个情况，彼此连认识都不认识了，还以为自己是一个所谓很成功的教会。神所看的与人所看的真是不同啊。神要教会就是要这个彼此，然而我们却把它给扔了，这真是一件我们应当好好悔改的事。请容我再说，人要指着自己的教会夸口吗？不当用世界的标准，应当回到罗马书里边，把12章到16章的清单拿出来，仔细对对，就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如何了。第二个注意要项，保罗提醒他们对所谓掌权者应当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态度。许多人读到罗马书13章就感到矛盾和费解，因为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意义的。你说这怎么讲？那我们不是变成听从人不听从神了吗？如果这个掌权的明明与神为敌，那我们应当怎么办呢？首先，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权在压迫基督徒的事上，要与当年罗马帝国来相比，恐怕是比不上的。而保罗这封信正是对罗马人所写的。其次，我们要记得，我们属于一个更高的国度，更高的政权，就是在天上存到永远的国度，我们已经是他的国民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日子，父神要把那没有穷尽的永远国权交在他的手中。这不是孙文先生临死的时候对人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神借着耶稣基督把天国带给人，如果你把这个叫革命的话，那2000年以前就成功了。这件事情已经不在乎你的努力了。世界上任何的政权，无论他怎么对待基督徒，对这件事情都已经是枉费力气了。因此，当基督徒还活在这个暂时的时候，神并没有吩咐他们去与当权者作对，反而要顺服他。该纳粮的纳粮，该上税的上税，当惧怕的惧怕，当恭敬的恭敬。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真的相信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招的人，就是我们的话，那么神难道没有办法借着这些掌权的来叫你得益处吗？当然可以。那既然他叫你得了益处，那不管他的表现如何，他在成就神的旨意上，岂不是不知不觉之间也成了神的用人吗？保罗不正是这么讲的吗？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什么益处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所得的那个益处，至终叫你得荣耀的益处。所以你看看，如果我们真相信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就，我们真的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效法这个世界的看法，那么你必然会对于保罗在13章里面的这些话说阿们。在上掌权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但是这么一说，肯定又有人要问了，我们是不是应当无限制的去顺服他呢？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不用问了，这是一封写给在罗马政府底下罗马教会弟兄姐妹的信。这个教会之所以能够成立，他们在一起聚会，他们中间有这么多彼此交接彼此来往的实际，如果要去问问罗马政府的话呢，恐怕通通都不批准。因此这个对掌权者的顺服显然是有限度的。限度在哪里呢？把这几章圣经连起来读，应该就明白了。只要是保罗在这几章里面所说的那些一切与彼此有关的事，管他政府禁止不禁止，通通都是我们应当去效法的，对不对？好，第三个注意要项，就是有关于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从14章开始所讲的那件事情。这是保罗非常看重的一个要点，却是今天的弟兄姐妹常常不当回事的。总结起来可以用19节来代表，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这里话分两头说，什么叫做和睦的事？就是当我们对真理的看见有一些细微的偏差的时候，我们应当彼此接纳，不要彼此论断，更不要彼此轻看。他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这时候你怎么办呢？要彼此接纳，不要去辩论，不要去相争，彼此尊重，知道你吃是为了主，我不吃也是为了主，我们都一样的感谢神。吃的人意见坚定去吃他的，不吃的人也意见坚定就不吃他的，可是他们却在一处彼此和睦。这个叫做追求和睦的事。非但如此，我们还要彼此建立德行，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什么意思？ 如果一个弟兄觉得他只能吃蔬菜，在他没有更完备的知识把他心中的意见转过来之前，你却欺哄他，你却故意让他跟着你吃肉，他吃了回家良心不平安，这就叫你因食物叫人跌倒，这就是不为弟兄建立德行。像这样的事，您如果去留意，今天的教会里其实常常发生。刚信主的弟兄，他觉得开车最好不要超速，可是教会里的哥哥姐姐啊，都开快车，而且告诉他没关系，这样其实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的。教会里盖房子，钱不够，多数的人觉得可以去贷款，投票一表决就去做了，那个少数觉得贷款不平安的人就给压了下去。以后房子盖起来，他每回坐在里面总觉得不够荣耀神，这些呀，都不是按着圣经的教训在为别人的软弱着想，在建立别人的德行。然而保罗非常看重这件事情，在哥林多前书里我们又会看见他再一次把这一类的事情提出来，这是很值得弟兄姐妹反省的一个要点。那有人又要问问题了，照这样说，教会里面是不是凡百事物都应该以那个信心最软弱的为主呢？比如有人认为需要守日子，我们就大家跟着他守日子，有人觉得不能吃肉，我们就全教会跟着他不吃肉，倒也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保罗说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还有呢，这事情是有个绝对的对错的。14节，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真的是凡物都可吃，但是在这个弟兄还没有完备的知识以前，以及他还没有信心采取与你同样的行动之前，你千万不要勉强他，反而要尊重他，给他时间。因为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你让别人跟着你做一件不出于他信心的事情，就是败坏他的德性。你可以慢慢的教导他，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他若能像你一样，在正确的知识基础上，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不自责，那就有福了。在那之前，你有信心在神面前守着，千万不要让他带着疑心去跟着你吃什么或者做什么。到了15章，保罗接着再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在基督徒彼此来往的时候，这真是一件今天太被忽略、太不受到重视的事情。我们所做的初信造就，是急忙把一些我们认为最重要的知识灌输给他们。这里所看见的初信造就，是照着他的信心，还不是一个全备的信心，慢慢的陪着他一步一步往前行。这样带出来的门徒有什么不同呢？他会有一个清洁而敏锐的良心，对于他活在神面前，对于他以后的侍奉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这三个要项，还有第四个要点，是一个教会要保持在美善的光景中绝不可少的，写在第15章15节，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这段话又应该与罗马书一开头第一章的话并起来读，那里一章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第5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既然罗马的教会并不是保罗亲手去传福音建立的，保罗也与他们尚未谋面，那为什么保罗要写信给他们？为什么这些人又必须去读保罗所写的信呢？首先，因为保罗与罗马的众人以及在万国中凡是听信福音的人都是同蒙一个召，保罗是奉召为使徒，我们是蒙召做圣徒。圣徒需要听使徒的话， 使徒是神特别设立了派来讲明福音各样奥秘的人，所以罗马人需要念他的书信，此后任何一个教会也必须来念他的书信，遵从他的话。还有呢，保罗身上又有一个特别的职分，就是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福音的祭司。他是所谓外邦教会的使徒，一个外邦的子民，尤其一个外邦的教会，要怎么样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呢？这个教导他们、预备他们的职分是特特赐给保罗的。一个教会的生命与生活，若想要保持在那个美善的光景里，就一定要接受保罗的职分，听从保罗的教训，因为神是特意这样安排的。这个重点在罗马书里面还没有特别的去强调，等到哥林多书以及以后的书信，我们就会看见保罗用更多的篇幅、更重的语气来要求信徒们接纳他，不要轻看他所说的话。这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教会，因为这是与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性命交关的事。围绕着这个要点，我们又看见两群人，一群人是保罗的同工，是保罗向他们推荐的，是保罗与他们彼此问安的人，还有一群人呢，16章17节，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这里让我们再度注意到使徒行传里已经观察到的教会做工模式，它绝对不是一个工人带着一群的信徒在一个地方终老，把自己的门关得紧紧的。外邦的这些教会虽然跟保罗这位外邦的使徒有分不开的关系，但没有一个教会是他个人独立的工作，他总是有一群同工和他一同劳苦，并且从这群同工里就生出更多的同工。比如16章3节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这对夫妇是保罗希拉出去做工的时候，保罗在雅典认识的。使徒行传18章说，他们两个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这几句话说得很轻松，做起来却不容易。愿意接待一位这样的陌生人到家里来住吗？还得天天烧饭给他吃啊，何况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是个常有人要抓他、要打他的争议性人物，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保罗与他们同住啊，一住就是1年零6个月。等保罗要离开他们辞别弟兄往叙利亚去的时候，百基拉和雅居拉也和他同去，一同到了以弗所。他们这两个人在以弗所又认识了亚波罗，亚波罗是有学问的，很能讲解圣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不过雅基拉、百居拉听见，很快就明白亚波罗的知识还有不完全的地方，就接他来。您看看他们从前怎么样接待保罗，现在照样接待亚波罗，并且又将从保罗那儿听来的教训转过来帮助亚波罗，将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然后显然这对夫妇回到了罗马，因为他们本来是从意大利来的，罗马的教会肯定与他们有脱不开的关系。你把使徒行传的话和保罗在罗马书里称赞他们两位的话摆在一起，就能够隐约的看见当初这些教会之间同工走动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多么频繁，绝不是保罗一个人唱独角戏。每一个聚会的门也是向着保罗以及他的同工一同敞开的，是由这样一群主所验证的工人在各个外邦教会中行走， 教会与教会之间也借着这些工人互通生气。在罗马书16章16节，保罗说，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保罗在开头的时候也这样写着，他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福音是在罗马帝国全盛的时期开始传播的。圣经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个把耶稣钉十字架残害基督徒的罗马帝国，当神要做工的时候，他也不能不为福音效力。为什么？那时候这个帝国庞大的势力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疆界甚至语言的障碍都打破了，交通的方便更不是从前任何一个世代所能够相比的。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人是很会开路的，那这些都给福音带来无比的方便。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要想，那可是一个没有万维网、没有手机、没有电话的时代，这些工人的奔波是极其辛苦的。不但保罗付了代价，每一个要跟他同工的人，为了传福音，为了服侍各地的教会，那都是多受劳苦，要经历各样的危险，而且甚至常常要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但是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教会与教会之间的互通生气却远远超过今天的我们。今天的教会非但常常闭关自守一辈子，而且真有点那个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省的。其实在今天这个科技发达、交通便利的时代，效法当初保罗他们同工团队的模式，用一个不断增长的团队来服侍许多不断扩充的教会，绝对有可能。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要注意，罗马的教会并不属于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也不管辖哥林多教会，他们中间有横向的交流，却并没有直向的从属关系。同工也是一样，除了在主里边与保罗同心顺服基督而外，你绝对看不出任何多余的领导统御关系。当然这样的模式也有它的危险，如果保罗和他的同工能进来，别人也能够进来。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他们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离间是一个很重的字，有两个动词合在一起，就是故意分成两队，叫做离间。等到下一本书《哥林多书》，我们就看见，在哥林多教会里边，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这些的说法总有人开始，那个故意制造这样环境使这个说法开始流传的人，就叫做离间的人。像保罗他们这样做工的模式是很容易给人把柄的。今天我们看保罗这个名字几乎和主耶稣一样响亮，当初可不是如此啊。耶路撒冷有许多有名望的人，在使徒里边保罗根本排不上队。你看保罗到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别人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你可以说他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多少。当时如果有一个人到了外邦教会，说我是犹太人，是耶路撒冷来的，还带着长老使徒的荐信，那他在教会中所得到的拥护很可能马上就要超过这个言语粗俗、气貌不扬的保罗。保罗的同工也很容易就被戴上一个你是跟随保罗不是跟随基督的高帽子，这样一来立刻就产生了离间。这个离间一开始啊，原来听着句句都对的保罗的教训，现在全失了味儿。别人要是教你一些新规矩、新方法，说是在耶路撒冷教会的新流行，那这些人马上就跌倒，并且背乎保罗以及他的同工向来所传给他们的道。你说这些事真会有吗？ 万一这类的事情发生了，那该怎么办呢？是的，真会有的。但是这些事一旦发生了该怎么办，我们就得等到下一课《格林多前书》再讲了。